doesn't seem to matter what I do. I'm always number tw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26期的《不可说》，这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本期节目呢，一年一度的复盘奥斯卡，请我们老朋友全草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全草田。
好，非常欢迎全老师哈。那一年一度的分猪肉颁奖典礼啊，开个玩笑啊，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呢，于中国时间3月11日早晨7点，如期在洛杉矶的杜比影院举行。本届奥斯卡呢，提名最多，也是整个颁奖季横扫无数奖项的，是由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该片呢以13项提名领跑，并最终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7项大奖。紧跟在奥本海默之后的呢是兰斯莫斯的《可怜的东西》以及斯科塞斯的《花月杀手》，两部电影呢分别获得了11项和10项提名。《可怜的东西》呢最终获得了包括最佳女主、最佳服装在内的4项大奖，《花月杀手》呢则遗憾陪跑，这也是继《纽约黑帮》《爱尔兰人》之后马丁执导的片子第3次入围但零获奖。本该成为本届奥斯卡最佳热门影片，在票房上力压奥本海默的芭比呢，早在奥斯卡的提名名单公布时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因为该片的女主兼制片人马格特罗比和导演兼编剧的格雷塔格韦格竟没有被提名最佳女主和最佳导演。从最后奖项的归属上呢，该片呢仅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虽然我私心呢很爱诺兰，但是格雷塔在芭比中展现了精湛的编导能力，没个提名呢属实有点说不过去。本届奥斯卡呢有2位未到场领奖的导演，一呢是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奖的宫崎骏，另一位呢则是获得最佳短片奖的韦斯安德森。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奥斯卡有2位华人导演入围了最佳短纪录片奖，分别是王湘胜导演的《奶奶和外婆》以及姜松长的《金门》。本期节目呢，让我们与每年聊奥斯卡的老朋友全草田老师一同聊一聊这一届颁奖典礼以及最终的获奖名单，有哪些作品实至名归，哪些被过誉，又有哪些遗珠呢值得我们关注，让我们在本期节目里一起聊个痛快。节目开始前呢，还是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我们之后的节目呢，预计制作的还有包括可怜的东西在内的多部影片哈，还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有小伙伴拉您。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帮忙去那里搜索不可说，并帮忙多多评论。也希望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点个订阅关注，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哈。那历年奥斯卡呢，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是对热门的颁奖季话题做一个讨论。那今年的第一个呢，首当其冲啊，就是想问问全老师如何看待 Barbie 呢这次没有被提名最佳女主和最佳导演的争议。因为确实呢，这个事在当时提名名单公布之后啊，不仅是说在好莱坞那边，然后包括其实咱这儿，因为很多人大家喜欢 Barbie 嘛，所以大家都在讨论，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女主应该把那个音乐大师踢出去，把 Barbie 送上来。
你对布莱德利·库珀真的充满了浓浓的恶意。
我对这个片子，就是跟小戴我们俩私下经常聊电影的时候也经常在聊，小戴应该知道，就是从这个颁奖季开始，我对音乐大师这个片子就没有一丝丝的好感。
找你惹你了。
芭比是一个大女主挑头的一个电影，但是比方说如果我们拿音乐大师去对比，它其实是一个大男主片子。然后它那个女主其实是二号位，所以就比如说像很多人之前也会说花月杀手里面莉莉格拉斯的那个角色，她应该算女主还是女配，很多人就说她其实是女配，因为她那个片子其实从头到尾是完全围绕在大男主身上的。芭比这个片子它在2023年取得这所有的成功里面，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一个要素就是 Margot Robbie 这个演员给这个角色带来的这种魅力，就是说这个魅力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忽略掉的，因为这个片子没有办法离开 Margot Robbie 对这个 Barbie 这种形象展现去单独的成立出来，这是一个问题。而且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Barbie 这个片子它在它的美学和它在做的事情上，包括罗比他的表演的方式和表演出来的感觉，是一个你之前没有 其实很难想象的一个东西。
对，对，
就是之前我跟小戴在聊，就是很多电影其实我在尤其是在奥斯卡就是在颁奖的时候，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你拿的东西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嗯，
你在做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你其实音乐大师像那样的片子它是一个首先它是真人故事改编，就我一直在拿这个片子出来鞭尸，就是说其实整个传记片所有的东西来讲，首先有一个大前提是你有一个真实角色，
对，
就是说一定程度上你是有一个表演的模本的，
嗯，
但是芭比虽然说芭比这个形象是存在的，但是其实在芭比这个片子如果我们倒回到两年前三年前，大家想象大家回想一下当时你第一次听到好莱坞说要拍芭比的时候你的心情，你一定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要怎么拍。在这个片子在这制作之前，没有人会去想象说你把芭比拍成真人电影然后让一个演员去出演的时候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 Margot Robbie 和导演他们两个人去探索出来的一条道路，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它非常值得。我不能说他一定值得拿奖，但是我觉得你给他一个奥斯卡提名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嗯嗯嗯，
其实这里面也包括导演，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完全的你之前很难以想象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就可能今天在讲到奥斯卡的时候说它愈发的国际化多元化，包括这次大家能看到音响音效奖其实也给了一个可以说外语片，就是对于好莱坞来说，因为往年这样的奖项大概率应该都会给到就是美国电影嘛，然后但这次你会觉得它一方面愈发的国际化，但一方面它又有它非常保守的那个部分。就很多人在讨论，就是会提到说 Barbie 里面它对于一些啊所谓从性别意义上的讽刺，它当然做的没有那么的深入，可能会还停留在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层次，但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好的能够兼顾这种娱乐性，然后又能兼顾 IP 属性，然后又能在艺术性做到一定的平衡。但这好像是对于占现在目前在可能奥斯卡的组委会中更大多数的那些所谓的白男们的审美可能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但这个片子里其实你发现它没有那种一味的戏谑的调侃，然后也没有说全然为了娱乐性然后放弃它的这种表达而不敢冒犯。其实就像刚才全老师说的，我们那当时在节目里就讨论过，就他对于经典的那种 Barbie 的玩具其实是用了一种极其当代的女性视角去呈现的。这个我们在一会儿的讲到颁奖季的过程当中其实 Jimmy Kimmel 也讲到这个点，就是虽然说他确实有点议题先行，或者很多人说他是口号电影，但我觉得本片的意义其实是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跟他开场里面致敬太空漫游其实是一样的。然后你说到罗比的话，我觉得其实倒也还好，毕竟他是制片人之一嘛，你嘉奖他作为最佳影片的提名者可能也是对他一种肯定。但我说实话，就是高斯林居然都给了一个男配但你不给罗比女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恶意还蛮大的。要是说你觉得这种表演你接受不了啊，或者你觉得这是很儿戏或者说很 IP， 那你干脆就肯也不要跟讲，那为什么给了肯而不给 Barbie， 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挺没劲的。然后再就是像刚才全老师说你不给格雷塔一个提名，其实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 Barbie 这个项目立项之初其实是经历了非常多版的项目的开发和改编，然后你会发现格雷塔他依然用他自己的角度然后切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而且他又从导演技法上无论是对于 Barbie 世界的那种塑料感的呈现，他其实用了一种很浮夸的过饱和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真假然后现实与理想的这种视觉的对冲啊，包括我们前面聊过的娱乐性跟表达其实也都有兼具，所以不给提名其实真的有点遗憾和可惜。当然你退一万步讲，就格雷塔当然还年轻，而且这个片子票房收益这么好，其实也无所谓说这个分猪肉的奖啊，就但还是觉得应该嘉奖一下这么优秀的女性导演。就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啊，就是整个本届奥斯卡节目流程的一个复盘哈。然后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本届奥斯卡主持人 Jimmy Kimmel 啊，也是他第四次啊去当这个奥斯卡的主持人了。然后我跟圈儿其实期间也在聊说明显感觉 Jimmy 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梗可以玩了。 啊，也顶多就是说让那个《坠落审判》里的狗狗呢，然后去尿一下那个马拉达蒙《星光大道》上面的那个名字啊，或者是怎么的。然后包括听说，因为这一届的，就是制片，就是去整个制作的人是 Jimmy Kimmel 的妻子嘛，然后他也有提到说，本届奥斯卡的开场其实比往年晚了五六分钟。因为他的开场的段子里其实就有讲到像罗比啊，包括Ryan Gosling 啊这样，但好像是因为当时整个，因为各位如果去过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整个好莱坞那个部那个位置是特别特别堵的交通，然后尤其是奥斯卡的时候，很多的大家过来围观啊，然后明星的车呀什么的，所以就因为当时陷入到了一个交通堵塞啊，所以说整个的颁奖礼就不得不往后延了一点，大家都非常非常担心。但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在结束的时间居然比往常又提前了一点哈。那整个开场秀其实先是致敬了芭比跟奥本海默这两部其实在票房上有非常突出贡献的电影，然后 Jamie 也提到说，戈韦格他其实为芭比注入了具有女性主义意义的一个符号，然后他还提到一个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那个如果今天让我孩子，然后给他两个选择，是红色的万宝路，还是说给他买个芭比娃娃，他可能会选红色的万宝路。但是当有了芭比这部电影之后，也许在未来他会选择去看芭比，或者是说去买芭比这样，所以说明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符号的一个存在。然后包括 Jamie 也调侃说，没有给 Barbie 投票的就是你们这帮刚才在鼓掌说戈韦格没拿到奖很可惜的人，就其实调侃的还蛮猛的。然后包括坠落的审判里面的狗，刚才我提到他其实也受邀有登场，然后 Jamie 也说他在里面这个呕吐演得非常好。包括最佳男配颁奖的时候，就这个边牧梅西还给唐尼鼓掌，后来我们就爆出那个现场图其实是有人用假的狗狗腿去故意搞的哈，就是我觉得奥斯卡转播是懂 TikTok。 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就比如说德尼罗跟朱迪福斯特同时入围，然后 Jamie 其实说上一次还是出租车司机，然后上一次福斯特能演德尼罗的女儿，现在就不太行了。然后 Jamie 还吐槽说斯皮尔伯格啊办了奥斯卡颁奖季的这个季票，所以就算你没能提名你也能来啊。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其实斯皮尔伯格给了诺兰颁奖哈，然后斯皮尔伯格在罢工期间，其实在去年好莱坞那个非常严重的罢工期间也资助了很多的创作者，这个其实还是要 respect 一下的。然后包括 Jimmy 在最后其实提到了好莱坞大罢工，然后提到正因为有 union 的存在，有工会的存在，大家才能联合在一起，才能共度所谓难关吧。我觉得这个还挺振奋人心的，包括他最后其实让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都上来，然后大家一起给他鼓掌啊致意啊这样的。所以整个这个开场的部分，想问问曲老师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Kimmel 也是连着，就是也不是连着，但是他已经第四次了。但然后你发现好莱坞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你会发现就是所有这些喜剧的这些著名的主持人里面吧， Allen 因为之前那个职场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也不太能推到台前了。然后克里斯洛克因为挨了一巴掌，然后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好再搬出来讲了。然后你会发现所有人看一圈，好像你能看到的好像只有 Kimmel 一个人是属于那种又老实巴交的，然后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麻烦的人。就是你出来吧，我觉得如果今年 Kimmel 再惹上点什么事儿，明年奥斯卡组委会可能就疯了。我觉得其实梅西一直出现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其实整个坠落的审判它并不是一个美国体系的电影，然后在颁奖季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坠落审判在美国的呼声其实也没有特别高。我其实觉得一定程度上，在我的这个完全个人的臆测里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后半程包括奥斯卡最后把坠落的审判一直拿出来一直拿出来，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拿掉坠落审判重新再看今年的提名单的话，你会发现女导演女主角的片子就会变得很少了。然后因为 Barbie 又没有能拿到很多提名，然后你就会好像坠落的审判还是一个放在那边的标志，就说哦，这是一个去年很二三年整体很标志性的一个女性电影，然后我们把它拿出来然后做出来。然后其实包括 Missy 这个点，就是因为到头来动物是最安全的，就是它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性别立场，没有任何可以惹上的问题，大家所有人看到动物都很开心，你就让它站在那边，你就让它坐在那边，大家都愿意看看它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吉祥物，然后我们都躲在吉祥物后面就可以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去年全老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去年其实是掌锅世界一周年嘛，然后回听那期节目的时候就发现全老师其实在里面提到说，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调侃，或者为什么有时候调侃会引来一些争议，其实就是因为现实中大家其实是不平等的，在很多时候有些人是站在比较弱的话语权的那个部分的，所以当这种时候调侃就会变成一些可能会有冒犯的事情，但我们又想要在这种颁奖典礼上看到冒犯。比如说各位，我觉得开场的时候为什么会一定要先点到 Barbie， 除了它的票房，除了它的影响力，其实也是因为 我记得金球奖嘛，还是什么颁奖典礼的时候，也是有一个人出来说了非常不得体的玩笑啊，然后说什么芭比是充气娃娃呀之类的，反正就搞得场面非常的尴尬，然后他还吐槽 Tyler 啊什么的。所以可能你有时候会觉得那样的玩笑其实是真的不合时宜，但有时候你又觉得那么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呢？你不过说前两年，就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近几年的奥斯卡更多的强调的是这种可能脱口秀演员艺人来做开场嘉宾啊什么的，但早些年其实包括 Hugh Jackman 啊，然后包括 Annie Hathaway 啊，然后包括我很喜欢的 Barney 叔啊，就是 Patrick， 然后他们其实是会用那种音乐歌舞的表演的方式，然后去串起整个的开场，去把整个最佳影片然后得奖提名的人的这个历年的然后做一个穿场，其实是非常有创意的这样的一些设置。所以想问问邱老师，有没有历年看过的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开场？
我觉得休·杰克曼那个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休·杰克曼那个开场把所有的那种好莱坞的魅力都放射出来了，因为休·杰克曼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表演者，他的唱歌，他的跳舞，他所有东西，他的魅力就是真的很强。然后当他在舞台上面他去表演的时候，就那个所有的东西表现出来真的就是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跟 Kimmel 有关系，就是因为当你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休·杰克曼、安妮·海瑟薇，然后那一届还有詹姆斯·弗朗哥，虽然那一届的主持被吐槽被骂得很厉害，但是包括还有什么比利·克里斯托啊，就是之前的大概零几年的这一阶段的那个奥斯卡，这些主持人都是电影圈的，就是说他们自己是演员，他们自己就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自己工作，他们对这个行业的互动和那个感觉，包括他们站在舞台上本身就是好莱坞的光彩放射出来的一部分。但是这几年一直在找的脱口秀主持人，包括 Kimmel 在内，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们是圈外人，但他们毕竟本身不是好莱坞内部的一部分，所以当他们出来主持的时候，他们没有光彩，或者说他们没有那样的就是那种啪一下把好莱坞的这个名字就给你打上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 Barney 叔他去当主持人那一年，然后开场其实把所有的片子，然后他又进入到了各种各样的电影里面，然后最后有一个那种类似于 3D 的一个效果，哇，我当时印象非常非常深，而且那个就是让我感觉哇，这就是电影，这就是梦想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学电影吧，所以有那种就是渲染我的能，就感很强烈的感受到那种电影的魅力的存在啊，所以这可能是往年我去讨论。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年有两个奥斯卡的50周年纪念，但我看了有点尴尬啊，我不知道圈儿怎么看，就一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纪念，因为这里有提到说在第46届奥斯卡的时候，然后大卫尼文在介绍伊丽莎白泰勒登场，然后有一个裸男从后台裸奔的跑过舞台，然后这一届就为了纪念这个经典瞬间，然后约翰塞纳啊，就是我们的赵喜娜先生，然后他就也是重现了这一个很荒诞的场景，就是他也是在颁发服装奖的时候，然后他就全裸，然后只是在他的那个私处的位置，然后有一个颁奖的那个牌子，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幕后是他其实是做了保护措施的哈，但其实看起来是还蛮有视觉冲击的。然后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在鸟人那一年的时候，其实也有主持人然后穿着那个鸟人里面啊 Michael Keaton 的那个这个睡袍然后走上舞台，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裸男的一个状态啊。但我感觉是这一次这种呈现是有一点点尴尬的。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uh-huh. 因为我觉得赵喜娜本人的那个感觉就很好，就我觉得就是赵喜娜那种就是赵喜娜本身的就是那种有很尴尬的喜感，就我觉得他是这些就是 WWE 转过来的这个演员里面，我觉得他的喜剧的那个感觉可能说不定是最好的。
所以还有一个最值得纪念的啊，其实是2024年是教父第二部的50周年，然后最佳影片的颁奖嘉宾其实请来了阿尔帕西诺，然后正好台下坐着德尼罗，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啊。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我这次还蛮喜欢的，就是高斯林跟艾米丽布朗特然后在上台的时候就是颁奖互呛嘛，然后高斯林就说为啥这个是 Barbie Hammer 呢，对吧，是 Barbie Hammer 呢，然后因为事实就是奥本海默在蹭 Barbie 的热度，然后 Barbie 的票房胜出，奥本海默是奖项胜出，也算扯平了哈。因为这二位其实是有一个新片的嘛，就是特技狂人，所以还是蛮期待的。然后同时也是跟高斯林有关的另一个，就是我觉得本届奥斯卡最大的看点就是高斯林演唱了 I'm Just Ken。 然后先说一句哈，就是我也想跟全老师说，我说真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段落，我最想吐槽就是为什么当年爱乐之城没有说服让石头姐跟高斯林来唱，然后就是让约翰传奇来唱了，我觉得 那肯定是个非常爆炸的名场面呢、啊。然后高司令这次这个粉色着装，然后台上其实还有刘思慕的这个激情歌舞，然后同时高司令这个舞蹈其实是致敬了梦露的《绅士爱美人》，然后罗比其实在那个猛禽小队那个超英电影里面，然后其实也有这样的一趴致敬。然后高司令跟台下的这个 Barbie 的主创有互动，然后更重要的是啊，作为我跟全老师两个爱乐之城的死忠粉啊，就是他跟 Emma 也有一个短暂的互动啊，可以说是圆梦了。那一段给我感觉就特别像 Emma 在那个爱乐之城里面跟高司令重聚的那一天，不是让他跳那个，让他弹那个 Take on Me 嘛，就可能有一种那个感觉。然后顺便 Q 一句，是 Emma 在拿奖上台领奖的时候提到自己的裙子是这个崩开了，全都怪肯哈、啊，全都怪高司令，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奇妙的联动了。所以对整个这个部分，想听听全老师有什么看法？
我也是对那个爱乐之城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嗯。尤其是 Kimo 站在一边，当年 Kimo 就是这个爱乐之城月光男孩闹剧的亲历者，然后你就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连上了。而且我觉得好莱坞就是组委会终于有一次知道怎么抓热点。
对，反正这次就是 M Just Ken 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获得了非常高的热度的哈，然后也比较期待反正接下来高司令他们那个新片吧。然后第五个其实悼念环节啊，就这一次在悼念环节里有像 Michael Gambon 啊，然后像李善均都有出现，坂本龙一啊，包括我们最爱的马修派瑞。然后比较遗憾可能也是因为时间原因吧，其实我觉得应该有鸟山明的，然后这里其实也一起 RIP 啊，确实是走得太突然了。然后也想问，其实全老师你是龙珠的粉丝吗？童年
我龙珠是跳的看的，小时候隔一段看一点点，因为小时候没多少零花钱，就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完整的那个漫画一直能连上的，就每次都是别人家那儿正好放着两三本，然后我就去薅两三本过来看。然后最早部分他还是小孩的部分，跟他最后超级赛亚人的那个部分就是跨度很大嘛，就所以导致我一开始根本就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我前昨天看的还是他小时候那个爬什么塔，然后去找那个什么仙人，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跟那个什么这个人造人那个人造人，然后开始变身了。
你这个飞得太远了，哥，你就跳两个篇章了。
对，我就是因为我到现在都搞不懂龙珠整个的篇章，就是我完全都是跳着来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最后那个结尾巨帅，最大的元气弹把那个什么魔人波轰的什么一个细胞都不剩那儿。就原来觉得那个特别帅。
是是是，各位听全老师说这个就显然是跳着看的，就是从童年篇，然后到赛亚人篇，然后到弗利萨那个篇章，然后再到刚才说的人造人的那个篇章，然后再到魔人布欧的篇章，然后再到后面的几个新时代的篇章。其实龙珠就是于我而童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漫画作品吧。当然其实对于我们95后这一代人来说，可能更影响深的是火影忍者或者是像海贼这样的，但其实他们也都在鸟山明先生去世的时候，两位作家也都纷纷表现了他们的表示他们的致敬。因为确实你从这些王道系的漫画中能纷纷看到龙珠的影子，龙珠也确实是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啊。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后面可以找机会去一起聊一聊哈。然后第六个哈、啊，就是今年的演员奖啊，据说是也是致敬了15年前的一次尝试啊，就是四个演员奖其实纷纷找来了历年的五位获奖者来一起介绍和颁奖啊。然后这也是因为可能今年这个颁奖人太多了，所以导致了很多的争议哈。就是那一年哈、啊，就是第81届奥斯卡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点就是最佳男配其实是希斯莱杰的在黑暗骑士里面演的这个小丑的角色嘛拿了奖，那当时已经去世了。然后当年跟他同台竞技的其实唐尼在热带惊雷里面演的柯克，所以15年之后呢，虽然这个颁奖这个过程其实蛮值得吐槽的，但最后唐尼也靠诺兰电影拿了奖，其实还蛮有纪念意义的吧。然后这里就顺道来聊一聊，就是这次在这个颁奖过程当中的两件事儿哈。一个呢是在最颁这个最佳男配的时候，然后关继威给唐尼颁奖，然后唐尼上来之后呢，就是拿了奖杯直接掠过了关继威，然后跟旁边的人打招呼，直接就上去说颁奖词了。很多人就说，哎，这不是歧视亚裔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在艾玛斯顿颁奖的时候，这个后面其实杨紫琼本人也出来澄清了啊，就是说那个本来要颁奖，结果杨紫琼把奖递给了旁边的大表姐 Jennifer Lawrence， 然后呢就艾玛就也顿了一下，反正也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然后这两件事就被包括韩媒啊，包括简中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讨论的声音，然后包括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在好莱坞那边其实也有很多讨论的声浪。所以对这个事儿想听听曲老师有什么看法。
就是你发现这个组委会他每次这个节目就是他这个流程组织的好像都 挺奇怪的，就是你好像就是他好像他所有每次他那个流程导演那边安排的流程都没有跟所有的这个明星 star 们讲明白，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这些表演的人上去就是没有人搞明白这个奖到底该谁颁，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讲都是去年的那个人去颁的，就是去年的男配颁今年的女配，去年女配颁今年女配，然后去年女主颁今年女主，然后去年男主颁今年女主，就是过去一直是这样来的，然后今年突然变成了好男班男女班女，然后一下来五个人，然后你就会发现台上就是五个颁奖人不知道最后应该由谁来给这个信封跟奖杯，然后上来的这个人也不知道该从谁那儿拿信封跟奖杯，就是这个流程所有人好像都不太搞得明白。然后我觉得艾玛斯通就是他好像总能卷进这种事情来，因为上一回月光男孩跟爱乐之城对吧，这已经成为了奥斯卡的百年传世经典场面，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两个信封，然后也不明白为什么递上去了这个女主的信封。当然可能会有人说OK 你现在就是因为你混乱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你重视什么不重视什么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你的程序都已经乱成这样了，就是你很多灵机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真的这样去讨论它。在我的视角看来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上去本来就是在一个情绪很激动的状态，
是的，
因为大家都是你刚听说你自己名字被喊了最佳男主最佳女主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你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激动的状态，然后你走上台去本来就是懵的，你本来应该是别人给你安排好，你反正你就站在那个位置拿了奖你就开始讲颁奖词就行了，然后你现在还要搞明白说哎，五个人里面我应该找谁拿奖，
对，
就你整这些花活干嘛呢？
所以其实包括这次你看唐尼上来的时候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啊，就大家没有必要去过度解读，然后就算他本人对关继威有一些成见也不意味着他对亚裔本身有歧视，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太过于想要把一件事情上升到一个高度，然后去进行两个族群之间的批判，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就是比如说你拿奖的时候人家递给你 OK， 然后你跟一个你关系更好的人，就像杨紫琼颁奖的时候为什么把奖杯可能递给了大表姐，就是她本人也说嘛，就是她觉得她让她想到自己的那个闺蜜，就是说感觉你俩关系其实更好嘛，那么这样的一个时刻让她给你颁奖可能你是更开心的，那这个就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像全老师说的把一个可能那个人在肾上腺素激升一个非常嗨的一个状态，然后突然跟他说哎，你又讲这个礼仪你又不注意这个那个的，说实话有点玻璃心啊，其实是真的没有。
我觉得杨紫琼那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杨紫琼是明显是想成人之美，就是说你们来搞吧，但是大家又都好像潜意识觉得哦，你是去年的影后是不是应该你来递这个奖杯，
是是，
然后你就看大家乱成一团了然后就很莫名其妙。
所以反正这个事儿也是今年就莫名出来的这么一个点哈，然后搞得大家议论纷纷。就你发现每一年到最后吧，好像就是因为奖项的归属在前哨战的时候已经相对比较清楚了，所以到真的颁奖的时候大家就会关注，比如说那一年的威尔史密斯的掌锅对吧，然后到这一年的这个颁奖的一个失误，就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奥本海默获得大奖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就好像一切都就平铺直叙，反而我想看一些猎奇的东西，但这种对于猎奇的这种怎么讲需求啊，反而把一些我觉得没必要的事情扩大化了啊，这个其实是这届奥斯卡上还挺让我意外的一个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颁布最佳影片之前，然后 Jamie 就提到了嘛，就说老子第一次主持呢，最佳女主也是 Emma Stone。然后呢，就当时在实际上在今年颁最佳影片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据说帕西诺在上台去就念获奖电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给他准备就是那些提名的电影的一些颁奖一些就是提名词的，然后因为其实也是组委会觉得这个时长过长，包括前面其实每一部电影都已经提到了，所以大家其实是在没有任何预料或者大家预想说帕西诺还会说一段话的时候，突然他就直接拿出那个奖获奖名单，然后就直接公布了，所以所有人都晃了一下神儿。如果大家看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就会发现所有人晃了个神儿，然后才开始庆祝，哇，就那个瞬间的那个宁静其实还挺刺激的。
就是时长问题，就是这几年好莱坞就是奥斯卡组委会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他之前是他原来是不停的就是说不停的压缩那个你的那个
获奖者的那个发言时间，
对，然后就不停的放音乐或者什么的，然后有一年是因为那个技术奖项，就是所有的这些后台奖项全部都提前发掉，然后也被喷得很严重，就是你很明显他搞不明白自己在做的是一个颁奖礼还是在做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他们经常是在做电视节目，然后就搞得 就搞出这些事情来，然后又很在乎什么收视率不收视率的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反正，哎，你就只能让他这么乱了。
对，反正总而言之吧，就以上就是我们对整个第一部分哈，就是今年颁奖礼的一些话题和颁奖过程的一些事情的讨论。好，那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哈，就进入到奖项的讨论啊。我们跟往年一样哈，就是从最佳影片开始，先讨论一下得奖的，再讨论一下个人最佳或者想吐槽的片子哈。那今年的最佳影片哈，毫无疑问，奥本海默。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我们在之前讨论节目聊过哈，所以说想听听全老师吧，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我的观点就是，好像今年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给。就是你整个看一圈，就是什么像音乐大师啊，
你这哥，你这梗今天太密集了，你这有点
不是，我只是对音乐大师的敌意很大。
你先说说奥本海默，
就是你又不敢给芭比或者给可怜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他们俩过于的，就是有话题性了。然后花月杀手们好像又没有做到那么好，然后就是。你看来看去好像能给的其实也就只有奥本海默了，因为之前呢我都一直觉得诺兰的片子，跟小戴这样一个诺兰铁粉啊，多年的铁血老粉丝，一直在聊的时候我也讲过，就是诺兰很多片子我看起来还是感觉有点太实验和技术性，就是他的你明显感觉他探索和他探索技法跟实验这些技法的成分会更多，他可能说他实际上表达和做内容的东西可能会相对的也不能说少，但是他在他的技法面前会相对露怯一点点，但是在奥本海默里面你会看他明显的是说 OK 我一定要想讲这个人物，我一定要想讲这个故事的那种冲动和欲望会要更强烈一些，就是说我做这个电影我第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我要想要去解构这个角色，去解构奥本海默这个人物，而不是说 OK 我想探索一些什么样的叙事手法或者什么。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就是奥本海默是诺兰，包括我之前重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诺兰的写作能力是真的很夸张，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吧，因为他不管是他的时间的尺度还是说他人物的丰富性，就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达到了一个怎么讲，一定程度是在他诺兰到目前为止的职业生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片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还是很喜欢奥本海默的，我觉得他拿这个最佳影片作为一个奥斯卡最佳影片，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确实是啊，我觉得作为诺兰的老粉啊，就拿看到奥本海默拿奖包括最佳导演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这个片子本身其实我们聊了也很多了啊，但总的来讲就是我确实觉得其实整个今年奥斯卡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整个最佳影片的这个角逐当中其实有非常多都带有很强的解构色彩，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奥本海默拿奖以外，包括可怜的东西，然后包括我们说芭比，然后甚至说我另一部特别想聊就美国小说，其实也带有很强的一种解构性，尤其是美国小说里面它对于可能大众啊，对于黑人文艺作品的一种期待和黑人自身的那种不愿意过度渲染苦难，或者说有一部分黑人其实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娱乐场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大家还是愿意去看那些符合我们刻板印象里面的一些作品，然后美国小说其实就是在讽刺跟批判这样的一些现象，我觉得这个是今年的一个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美国小说可能一定程度上需要就是说它值得我们看就是更多的关注嘛，尤其在今年最佳影片里面，因为它好像在国内或者说在很多观众这边就是不太听说过，它的声音不是很大。当然其实美国小说里面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我觉得尤其对于，因为其实我们当我们在微博或者什么尤其在中文的平台上面，大家会经常的讨论关于政治正确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很多人他之所以讨厌政治正确，不是因为说我一定讨厌我一定认为这个黑人就是不行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很多人讨厌政治正确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很多时候白人在把这些的话题抢过来，然后作为给自己贴金或者作为给自己找一条路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我是白人，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位置很危险，所以我不停的要说啊，我支持黑人，我支持LGBTQ 平权，我支持女性主义，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都拉过来身边，但是某种意义上还是这个白人男性作为一个主角， 但是其实美国小说讲的一定程度上是说黑人群体去把这个话语权抢回来，因为他在你在那个片子里面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男主在讲台上面，然后你发现男主在提到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的反思完全是被底下的这些白人学生给抢走了，就是会变成白人学生说嗯，我觉得这样说黑人不合适嘛，然后那个
对对，
然后那个老师说我就是黑人你认真的吗的那种感觉我说我可以说 N word 你们为什么就在这边这样那样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个阶段当这个话题讨论到现在当下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就是美国小说里面讨论的东西其实可能是我们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话题。
而且你会发现也许是 TikTok 这样的一些啊，当然 TikTok 最近在美国有很大的麻烦哈，就是说可能是短视频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在今天讨论很多话题的时候，那个真的在舆论中心的人其实反而是失语的状态。然后最佳影片里，当然我们最后也想跟全老师聊，就是全老师特别想吐槽那部电影，就是音乐大师，因为我其实没看，我就刚全老师很喜欢，就是比较喜欢一个明星的诞生，但其实一个明星诞生对我而言就已经有点三七开了啊，所以说我想问问全老师，这次看音乐大师为什么让你这么的反感？
没有 Lady Gaga，
好好好，
就是好莱坞一直以来，我觉得它很大特色就是明星的魅力，就是有一些电影它就是由于明星的魅力的放在那里，它展现出来的东西，就像我们回头去看很多电影，比如说《罗马假日》《马耳他之音》，就是你就知道里面的赫本或者里面的。就是这些演员他们身上那种巨大的魅力就是放在那里了，然后一个明星的诞生对我来讲就是 Lady Gaga 的魅力就是展现在那里，就是他在那个片子里面他的坦诚也好或者说他的表演也好他就是有那样的东西，但是你就会发现音乐大师里面布拉德利库珀完全不是没有那种强度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布拉德利库珀是一个他就是这个角色跟他本身并不太适配，那个角色首先他是一个你暴君，然后他是一个有隐藏的这个 gay 倾向或者隐藏的这个 gay 的这部分，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讲，就我就是没有感觉到布拉德利，我就是感觉不太对劲。在今年的传记片里面，在我觉得在对就是当你的最佳影片里面还有奥本海默这样的传记片，就是你奥本海默就是一个真正的有想法创作者会去做的传记片，因为你会知道他很强烈的对于这个故事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音乐大师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那个东西。
所以全老师的这个嫌恶之意已经溢于言表了哈，各位可以自己品一品这个片子哈。那最佳导演哈，这次给了诺兰啊，奥本海默，哇，今年真太满足了，朋友们，就是每一次像星际穿越那个时候或者敦刻尔克那个时候，你总觉得哎呀该给了吧，然后都没有给，然后这次还是从斯皮尔伯格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奖杯啊，我觉得真的老泪纵横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然后除了诺兰之外吧，因为我们也聊了比较多了，就是个人你还有没有其他觉得今年其实在提名名单里觉得还蛮不错的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茹斯汀·特里耶吧，就是坠落的审判，他的那个导演能力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如果你回头到坠落审判的这个剧本或者说它故事原型来讲，这个片子我觉得它很容易拍的节奏会出问题，因为它的法庭戏和这个拉扯戏太多了，因为其实核心的部分是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就结束了，就是不管是这个女人跟她丈夫有多年的矛盾也好，还是这个丈夫死的这个东西也好，这些事情其实在影片开始之前都结束了，它是一个法庭戏，它其实有点像类似于像那个什么，就是像《十二怒汉》那样的电影，它整个主体都是法庭戏，但我们知道法庭戏其实没有那么好拍，因为它有大量的对话，然后它有大量的然后因为你的角色也不运动，因为大家都只是坐在那个位置站在那个位置，但是茹斯汀·特里耶他不光是把这个节奏掌握得很好，而且他还能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能看到，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强悬疑，就是说那种可能有三五个杀手不知道这个案子怎么发生的那种悬疑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那种，他不是那样的故事，他的悬疑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他更复杂的是说我要在这个长的时间里面既要用法庭戏，然后我又要让他的节奏变得很能让你就是一直在跟他的节奏，然后还能说我一层一层在播进的其实是一个很细微很纤细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一层人物心理的进去，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在里面的 就是茹斯汀特里耶的那个在这个里面是绝对，我觉得再给他一个导演奖也没有问题。
确实坠落的审判我觉得等到时候他上映之后，如果到时候时间可以的话，也可以我们做个节目聊。我会感觉啊，讲这种所谓婚姻关系的电影在这几年其实还蛮多的，那包括之前的婚姻故事，对吧？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其实不太一样，包括对于人物的剖析的面向可能在坠落审判里会更丰富，或者更聚焦于这个母亲啊，这个作家，然后这个妻子的身份啊，但可能就是因为有一点点觉得说看这类题材有点审美疲劳了这两年啊，所以一开始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但越往后看，尤其当影片的最后，当这个电影里的儿子成为了去证明他妈妈没有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出现的时候，就整个故事其实又上升了一个维度啊，所以这个片子可以在后续我们再讨论哈。那其实还有一部我特别想聊聊，就是兰斯莫斯的《可怜的东西》。这个片子其实真的是这一段时间里争议颇大的一部片，然后全耳听也是刚刚看完，因为我个人其实还是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就当然我看到很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分析，但我们更多的切入点可能还是从他的女性视角，或者说所谓女性主义。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片子兰斯莫斯带有很强的一种南宁去窥探女生的身体，然后去消费艾玛斯通的身体这个形象。我觉得我个人的一点小看法哈，我是觉得可怜的东西这个片子其实它是经由性包括食物这样的一些点吧，然后去促使这个人物的自我觉醒，就包括他每一次去决定和谁发生性关系，或者说他决定去妓院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其实大家好像都只聚焦于说他做了这样一份工作，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一份工作。但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片子里面就是卢法洛所演那个角色其实又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你完全忽略了这个人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或者我们又可以讲说在欧洲的文化的语境之下，那这个女性她的个人的想法，她的需求，她对于性的渴望，或者等等一系列吧，其实是有一个她自我非常明确的转变和觉醒的过程的。包括很多人说这个电影的结尾说最后你看她又变成了又给她继父去继承了这个诊所，对不对，怎么怎么样的。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她的继父本身也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角色，她的继父也是一个被她的父亲父权阉割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整个故事里在不断去强调了，恰恰是对于像男权也好，或者说像肯那样的一些非常自我的男性的一种批判，以及对于女性自我觉醒的一种赞颂跟肯定。当然它呈现的方式很怪诞啊，包括它整个的视听语言，对吧，从前面的黑白到彩色，然后从悬焦到那种广角的畸变，其实会有很多的视觉上让大家觉得还蛮有点奇怪，或者是说蛮有特殊的设计。但我个人还是对这个片子整体上是比较喜欢。
我觉得关于南宁这个事情，因为首先毕竟我跟小戴就我们都是男观众嘛，这个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作为男观众的看法，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不能避免，就是当然说出来也会也接受大家的这个交流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片子里面拍的艾玛斯通身体或者拍性爱场面的时候是没有怎么讲一种色情眼光和美感的，对于我来讲
是
这样。
它不是像小姐里面那
个，对，我觉得如果你说小姐，或者说包括因为之前大家有说那个什么阿黛尔的生活那个里面的性爱戏，因为那个里面的那个女床戏也被经常的抨击说是导演在剥削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小姐里面的性爱戏我觉得是有明显的强烈的那种是给你作为一个视觉消费的感受在的。但是你会发现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可怜东西里面的所有床戏，包括里面当他展现出来艾玛斯通的身体的时候，他那种怪异和甚至于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点丑陋的感觉，我觉得他是完全压倒了那种带有性欲的那种视角的。
他其实是大开眼界的那种，你知道吗？就他不是为了消费性，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是觉得它里面的性爱戏是，就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带有一种性的眼光去看的，甚至于我觉得看完以后非常的违， 就是你会觉得所有的那种感官，它没有任何感官上愉悦的东西给你。所以对于这个片子它是不是在消费艾玛斯通的身体，我觉得从我的视角上来讲，我觉得是存疑的，我没有感受到这种东西。当然就是还是要强调，我毕竟是男观众嘛，原来看龙虾的时候就没有很喜欢，就是兰斯莫斯，可能因为就是兰斯莫斯他拍的那种怪异不是很合我的，就可能就是个人审美问题。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对于我来讲，我的感受是，就是我觉得他对性的那个探讨其实是有意思的，他有点像是说 OK， 如果把所有的性都抛开，感情道德所有这些因素，因为这个人物他是一个说我先身体觉醒了，然后我才有智识的觉醒，但是作为我们人的成长，我们是先有了教育，然后才有青春期性觉醒性成熟的这个阶段，但是他本身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已经生理成熟了的身体，然后当这个倒过来，他先有了这种动物的性，再去从别的地方试图理解其中的道德或者什么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实验。我觉得关于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是有点意思的。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对我来讲我觉得有点问题，就是他关于社会和阶级讨论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角色看到底层的那个劳工在那边受苦受难，然后突然他就像有了一个顿悟一样，他就觉得说我要去为社会做贡献，然后我要在哲学或者说道德的层面上面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讲的有点太轻巧了，或者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来的我觉得应该更复杂一点。他的那种奇观，就是他那种鱼眼镜头，其实我到最后也没有想明白，或者说有一种枪，对，我没有感受到说他这种给我的这种感官感受对于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如果他是一个窥视的角度，那最后如果有一个 Emma Stone 去回望这个鱼眼的话，可能也有点意思。包括刚才秋秋提到这个比较矛盾的地方，其实也是说如果他跟某个底层的人有交集，然后当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他看到了底层的劳工受苦的时候，他的转变是有铺垫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突然顿悟到他应该去向人间播撒爱，其实是很奇怪的。包括他里面其实也有去讲说社会主义对他的影响，对吧，去参加，
或者说因为这个角色前半段他其实展现的一种是一直是动物性，包括他比如说对于那个在实验室里面什么打死动物啊，或者说什么把动物拆了那什么，他其实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人性的感受，他没有会觉得说这是残忍的，那是糟糕的。然后为什么到他中期人性觉醒的时候会对那些残忍的东西有那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一条线铺的不是很明白，对我来讲。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它本身就是太复杂了，作为一个你要在两个小时之内讲清楚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说我看这样的电影总觉得好像不如我去读一篇论文的感觉。
那也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人物最后的成长好像是基于性，但性又没有赋予他所有的成长的弧光，所以就会觉得其中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吧。所以当然也像圈儿说的，可能基于性别身份，当然也是因为我问了很多的女生朋友，其实大家都没有说被很深的冒犯，但其实大家对这次的讨论都还蛮好奇的。所以如果各位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讨论吧。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是 Emma Stone 本身是制片人
啊，
就是在好莱坞这样的制片人中心体系下面，其实制片人对于一个片子能不能做出来，他的话语权是比导演要大的。就是如果制片人自己本身认为就像 Barbie 一样，所有人现在应该都已经知道说 Barbie 这个项目其实是由马格罗比去从头到尾推动的一个项目，是马格罗比想做这个项目，然后找来了那个导演，然后找来了所有东西去做的。因为其实在好莱坞这个体系里面，如果制片人说我不行这个不能干，你就真的干不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又会说这个艾玛斯通被这个白男导演消费，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有点太低，就是太贬低艾玛斯通本人的能力和他的智慧认知，因为这是一个他非常清楚的去做决定的一个东西。
他也确实在宠儿里跟兰斯莫斯也是有过合作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有沟通过，这绝对不是说单纯的那种一个有话语权对没有话语权的剥削，其实恰恰是两个同样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在创作中达成了某种共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诞生。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男女主吧这个环节啊。今天的男主毫无疑问啊，我们的 Cillian Murphy 啊，我最爱的这位男演员啊，陪伴了诺兰十余载的男配啊，终于， 哎呀，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男主啊，就是凭借奥本海默里饰演奥本海默爵士这样的一个角色哈。然后包括今年在男主的角逐当中，其实也像全老师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另外一位蛮有就是可能成为黑马的其实是保罗吉亚马提，就是他在留校联盟里面啊饰演了那个有一些格色但最后救助了自己学生的男老师。所以关于这次男主的这个部分，听听全老师的看法。
我也是，就是基本上我大概是64-73是给吉利安莫菲的，就是因为保罗吉亚马提，当然你看那个片子你会知道他确实演得好，但是从还是我一直在考虑，就是说从一定角度上我觉得那个角色是你可以想象出来会长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那个角色留校联盟这样的故事，包括他那个角色设定，其实这种有点失败有点失意，然后有一些人生的有一些他自己本身的缺点，或者有一些东西他跨越不掉，这种老师的形象说实话他真的不陌生，不管是放牛班的春天也好，或者是像什么死亡诗社也好，就是那样的形象你当然不能说他们都一样，但是一定程度上其实说的极端一点，就是我觉得你大概拿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演。但是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奥本海默里面基连莫菲塑造的那个奥本海默，当然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传记片他有原型，但是在电影里面呈现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一个真的说是他很难，因为这个故事的尺度，因为这个故事的长度，反正我觉得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难演，或者说你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会要去怎么做的一个片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就会可能更倾向于基里安莫菲。
而且其实他所饰演的是一个造神的过程和一个偶像被扒下神坛的两个时空里面的人物的不同的状态，且他又要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自我怀疑，他不能真的完成，就是他其实在所谓造神的那个部分，就是造原子弹那个部分，他也不是一个我们所谓比较明确的啊一个英雄的形象，他其实在其中又有无数的对于自我的怀疑，包括他个人的情史的混乱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和周遭人的关系。我觉得基里安·莫菲确实是塑造了非常有可能代表性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经典的银幕形象吧。而且其实说实话之前也没有说对于奥本海默如此重笔墨去呈现的一些故事，当然里面看到很多电影里有一些客串或者怎么样，包括我们去看很多关于奥本海默的一些本人的采访啊什么的，其实他都在塑造一种荧幕形象，或者说他是有一种采访人格，或者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代表，但我们能看到在奥本海默里面所塑造的这位角色其实是非常有立体而生动的展现的。所以这一次确实给基里安·莫菲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最近看《浴血黑帮》看的欲罢不能，一直没追。追上来之后，又是因为 Killian， 我的天哪 ，Oh fucking cool， 这个男人真太帅了。但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比起男主吧，其实更让我们比较想讨论的其实是女主啊。就之前我跟全老师我们聊过《花月杀手》啊，其实对莉莉的表演也有讨论过。然后这次女主给了艾玛斯通，然后呢，艾玛斯通其实，在2017年已经凭借《爱乐之城》拿过一次奥斯卡了，所以其实当时我们普遍认为说，哎呀，应该怎么都得给莉莉吧，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我跟肖老师又觉得，哎呀，给莉莉她确实不是一个女主的体量呀。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我们都觉得三德拉·惠勒其实在《坠落的审判》里演的也非常的好，但毕竟她是国籍上我觉得吃了一点亏啊，所以说她其实这个没拿奖也感觉没有不是很意外。所以关于最佳女主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今年奥斯卡最有话题性的。所以你看今年颁奖到最后是颁完男主之后颁的是导演啊，颁完导演之后颁的是女主，然后颁的最佳影片。往年是颁完导演，然后就男主女主，然后导演最佳影片。所以就明显感觉大家其实都知道，组委会也知道，女主在今年其实是一个很有话题性的。所以想听听全老师对于这次女主怎么看？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在跟小戴说，我说我从开始看电影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觉得有一个演员是被马丁·西格塞斯拖了后腿没有拿到奖。作为一个就是老马，可能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影迷，或者说对于很多影迷朋友都是有点像神一样的这个存在，但是其实结果上来讲，我倒不是说老马很有问题或者怎么样，但结果上来讲，莉莉·格拉斯顿这个角色在《花月杀手》里面的比重，包括他呈现出来的这个角色的维度或者深度，或者说他的层次，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去跟比如说可怜东西里面阿玛斯通那个角色就是他的去比的，因为他毕竟体量摆在那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没有办法，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只能说很遗憾。我觉得 Lily Glassner 是有就是可以更多开发的能力的。然后我前两天也看到说，我其实看到有一个别的朋友他发着一篇意见，说他认为说 Lily Glassner 在花月杀手里面的表演更多的倚重于他的气质，或者说这种神秘的，或者说这种带有土著性质，因为他像大地一样的女人的那种气质做出来的一种神秘的姿态。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种气质，他觉得因为这个，他觉得这种表演对于表演能力或者说表演的技巧的呈现会不如像艾玛斯通那样的表演。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这种气质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有某些演员，就是你会经常发现他很用力，但是他的这个气质方面好像跟他的角色有一些些问题
啊。就是今年没有提男主也没有来的那一位是吧？
反正是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普遍状况吧，就是说就尤其是比方说像今年提了男主也来了，但我觉得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某位演员
布拉德利库珀是吗？
就我觉得他也很努力，你不能说他不努力吧，他是很努力。然后你说他演得很烂吗？好像也没有很烂。但是你觉得他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他那个气质有的时候会很对吗？我觉得就是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演员，就是我觉得那种标准可能有一些演员他就是他有极度强烈的个人魅力，导致他一定程度上可以逾越很多东西。比如说当我们有很多人还很怀念就是青年早逝的瑞凡菲尼克斯，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年代的瑞凡菲尼克斯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表演技巧或者表演能力很强的演员，但是他身上有那种强烈的特质会让他的角色和这个电影的气质就会整个往上抬一抬。就是包括这一代的这些男演员女演员，包括当我们怀念张国荣，其实张国荣身上有的时候张国荣并不是说，当然张国荣的表演技巧和表演能力也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那么特别，就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特质，就是让你觉得他跟别的演员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想到张国荣也好，梅艳芳也好，就是或者像包括像王菲也好，他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的时候他的那种气质就是对电影对这个角色有着强烈的表现力。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考虑进来。我觉得这个就是Lily Gladstone 在花月杀手里面让我觉得很迷人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身上那个气质真的得到很好的展现，但是这个片子又没有给这个角色足够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觉得结果上来讲，你要说给艾玛斯通能不能接受，我当然能接受，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很遗憾。回头来
如果说能给莉莉更多的戏份的话，可能给他彰显的空间也会更大。其实包括他中后段去展现她对于她丈夫的怀疑，对于这一切的失望，对于这一切的态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时候，其实都应该有更丰富的呈现，结果都让给了男人戏哈，所以也蛮可惜的。然后这也更加证明了老马其实拍女性是确实是有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是最佳男女配哈，就是得奖的啊，男配是唐尼是吧，这个也是起起伏伏啊，这么多年之后啊，终于拿下了这个最佳男配角的奖。然后女主呢是给了达明乔伊鲁道夫啊，就是在这个留下联盟里面啊饰演了一个，这应该算什么呀，算厨师长吧，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觉得也是两位都非常好的表演，没有什么争议哈。不过这次我特别想跟崔老师提的一个点是唐尼嘛，然后大家也知道他这十年十五年最重要的荧幕形象是钢铁侠，然后在那个漫威里面跟他被称为科学组的另一位就是马克鲁法洛，这一次其实在可怜的东西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其实卢法洛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但他过去演的大部分角色啊，其实都是很好的人，比如说黑水里面对吧，比如我们看过他之前的一些作品里面，他都是一个好好先生。但是你第一次看到他在一部电影里面，尤其是他在可怜的东西里面第一场戏开场出来的时候，我都在想，哎，他是找人配音了吗？还是说化了特效妆？就感觉哎，看着像他又不像他，然后整个人那个邪的那个状态，那种男人的那种不堪一击的那种脆弱，那种耍泼，哇，就是当然他没法跟唐尼在就是所谓奥本海默里所饰演施特劳斯去比较，但我确实觉得给我还挺意外挺惊喜的。 对，我这也想问问全老师吧，对于男女配这个，
我觉得我今前两天，我今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了一个梗，说这个今年的奥斯卡唯一一个黑人得奖，又是凭借一个在白人男人电影里面演了一个黑人女仆人。
确实，
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说是无心的吗？可能是无心的。你要说是有，你要说他真的完全无心吗？是不是好像又感觉得多想一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男配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唐尼这个角色怎么讲，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双雄戏了，所以其实唐尼的那个戏份，甚至于说他展现的那个层次，其实都比其他的这些片子里面的这种纯男配本身要占太大的优势。比方说像罗伯特·德尼罗这个进来，我觉得明显是带有这个感情和尊老爱幼的这个色彩在里面，因为他那个角色是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可以玩味的东西。因为这两个奖也是基本上从颁奖季开始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过任何动摇的东西，所以也没有那么多可说。但我其实确实觉得卢法洛在这个里面就是怎么讲，我其实因为最近这一两年，马克·鲁法洛其实是一个很爱在社交平台上面去参与一些政治话题或者什么东西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出来呼声的一个演员。所以我其实觉得在《可怜东西》里面，他变成了一个这么标志性的一个
肯的形象，
男人中年老白男的那种形象。因为其实那个就是完完全全中年老白男，就是他又自己不是一个，他其实不是一个有私德的人，就这个角色他是完全没有私德的，但是他又不能放下脸面说 OK 我跟你一样没有道德，没有社会约束，我又要想要你变成我的那个我的所属品。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一定程度上我就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这种阴暗的这种感受，我又觉得跟马克·鲁法洛在那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发生的那个形象好像有了一些些的
讽刺
这个互文。
好好好，你好阴暗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阴暗啊你。
但是就是他整体呈现出来那个效果是很棒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挺有意思。我就是觉得男配里面瑞恩·高斯林跟罗伯特·德尼洛这两个提名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应该把那个流向联盟里面那个小男孩提进来
啊。然后其实接下来原创跟改编剧本，我们其实坠落的审判跟美国小说分别得奖，其实我们也聊了比较多了。不过这里面还聊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流向联盟这个片子在颁奖季的时候爆出了一个丑闻，就是跟前两天那个周日除三害上映期间这个有一位导演钱仁豪嘛，说这个剧本是抄了自己的。然后这里面流向联盟的这个片子嘛，然后也被夏日有晴天这个电影的编剧就是斯蒂芬森说这个片子他抄了自己的一个曾经获得过剧本黑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剧本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比较相近的。因为我们知道流向联盟里讲的其实是一个老师他不受学生欢迎，然后他也不太喜欢学生，然后后面跟一个学生还有跟一个厨师长建立起来了深厚的友谊。然后在那个原本的那个剧本里面，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厌世的儿童老师，儿童医生，然后跟他不得不照顾的一个小朋友的病人之间产生了一个友情故事。所以这个其实关于抄袭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创意的班挪，好像最近频繁的出现，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哈。所以圈老师对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把芭比跟那个流向联盟就换一下，芭比应该去原创剧本，然后流向联盟
改
编
剧
本
啊。还得是你。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它当然还是需要一个就是调查
法律层面的
去取证的过程。对，但是其实因为比如说我跟小戴经常，因为小戴也写剧本我也写剧本，我们自己都是就是会做一些创作，然后我们之间也经常会去聊一些剧本东西。然后因为经常聊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剧本也没有完成形成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们只有一个大致的情节和想法，然后他也没有说我们说把那个剧本拿去立项，或者说拿去申请这个版权保护什么样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之间的这个故事互相影响或去那什么的话，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还挺难去做一个法律上面的判定的，
真的很难真的去维权。因为你确实是说比如邱老师给了我一个他的创意的 idea 啊，我觉得挺好，我把它改成了个剧本，然后我把它拍出来了，然后拿了奖，那邱老师那这是我的创意，就很可能还会有人觉得你这不就是那种事后贴脸吗，对吧？就很难真的把这个事儿就讲清楚。而且他也有人说 那个斯蒂芬森他讲说，最讽刺的点在于《绿色联盟》里面男主人公的那个保罗嘛，其实也是因为曾经被人抄袭了论文，然后人生被改变，然后他说自己就跟那个电影里的保罗一样，就听着还挺，哎呀。
而且其实像《坠落的审判》里面也提过这个事情
啊，对对对对，
就是《坠落的审判》里面是那个她丈夫原来写了个小说，然后她写了一点点，然后她自己就扔掉了，她自己觉得做不下去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女主就拿过去说我又写了，但是你其实到最后变成了女主的才华。因为也会有，比方说像在这个情况当中，也会有很多人会去讲说，为什么你这个故事你的 idea 没有拍出来，或者说你这个 idea 拍出来也未必就会像人家这样拍的好，所以最后人家这个好也是人家个人能力的体现。所以就在这个当中有太多模糊和暧昧的地方，就是真的很难讲明白。
其实在整个原创剧本或者今年的奥斯卡，我倒觉得哈，有一个现象其实没有延续，我觉得去年就是《瞬息全宇宙》拿奖的这一年好像是亚裔题材的一个顶峰，就像韩裔的顶峰是韩国的电影的顶峰，可能是在《寄生虫》那一年，它代表了韩国近十年近二十年的一个类型的演变和积累。到了《瞬息全宇宙》，可能就是说从《宅经奇缘》或者我们再往前走《喜福会》，然后一直延续至今二十多年的亚裔题材的一个积累。然后今年你会发现亚裔题材的电影其实依然存在，但并没有那么受关注。这里面尤为受到大家提及就是 Past Life， 就是过往人生。那这里必须要提，我们也知道像全老师他本人也是在国外有留学过嘛，然后包括之前有一次全老师来北京，我们在外面聊天，其实他有提到说自己留学这段经历其实对他改变是蛮大的。所以我也蛮好奇，就是你对过往人生会有不同的感受吗？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哈，就可能类似的故事确实我也是觉得跟在看坠落的审判一样，会有一些看过的感觉啊，你们很多年不见，然后你们重逢，然后因为不同的身份，或者是说我想融入新的社群之间的这种冲突跟矛盾，哎呀，总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似曾相识啊。但我听了很多之前讨论过往人生的播客，作为长期在海外留学的就是游子们来讲，其实过往人生会有非常强的代入感啊，所以这一点我也挺好奇，全老师你怎么看的？
我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个故事前半段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一般，但是它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
达到你。
对，因为我觉得过往人生里面很重要一个东西是，当我们现在的这些华人留学出去，或者说以某种方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好像是上层或者说偏精英一点的生活了。就是说当他们出去，然后他们比方说在曼哈顿或者说在什么洛杉矶中心或者说在什么这样的大城市，在这些地方坐着，因为女主其实坐着一个看似比较 fancy 比较漂亮的过着一种比较精致的生活，然后你也可以经常的会去跟别人讨论一些很高大上的东西，一些很意识形态啊，我们可以聊社会聊哲学聊所有一切的问题，但是你又回来扭头必须得解决一些就是对于他来讲会变得又变得非常的基础的东西。我觉得甚至于其实我都不光是留学的期间，我觉得我在上海生活的期间会有很强烈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之前会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然后我大概见他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然后我们就聊，然后我不太能听得出他的口音，但是我当时觉得他应该不像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人，然后我就问他是哪儿的人，然后他说哦，我是上海人，然后后来又聊了一会儿，聊了这些那些的时候，他又开始说他其实是江西人，然后长大了以后，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他们来到上海，在上海生活然后工作，然后你其实也是在南京路啊静安啊徐汇啊，就是这些就是已经过着非常精致的城市生活的这种感觉的人，你然后大部分人可能说因为他们学校也很好又留学或者怎么样，他们现在已经落户了有上海户口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可能以后你就是待在上海了，但是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又要如何去说我到底是上海人还是说我是哪儿的人。当以前可能几十年以前很多人来上海的时候都非常坚定说我就是上海人，因为我不想再回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各地之间的差距很大，或者说像如果你倒推回几十年前的那个移民潮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他们家乡或者什么地方他们跟美国的那个差距会变得很大，大家来到纽约说哦，我就要留在纽约，我就是 New Yorker，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非常的什么的身份。但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去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迟疑，就比方说像女主其实她也是在这个方面当中，因为男主的生活也过得不错，她也有她自己很不错的生活，她也有那什么，然后这个女主反而在纽约的时候她找不到说我好像我在这里边就有了多大的人生的提升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哎，那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来这里，我要不要回去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到底是，然后他其实也不明白说他那个婚姻到底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跟他结婚，还是说我就是为了有合法身份我才跟他在一起。其实两个人都，这是一个像一个两个人都不敢去碰一样的话题。我觉得那场戏就是真的很动人，就是女主跟她老公在床上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两个人都想搞明白，但是两个人又都不敢搞明白，就是也不知道如果搞明白的话会怎么样。他们直觉上面都觉得是爱对方的，但是又不能回避说他们结婚是为了，他们当初那么早的办婚姻是为了让女孩有那个身份。
然后接下来其实是最佳国际影片跟最佳动画长片奖哈，国际影片给了利益区域，然后利益区呢也拿下了我们刚才讲到音响音效奖，然后最佳动画长片这次还挺意外，是给到了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就今年日影其实在奥斯卡上还蛮有收获的啊，一个是你想活成怎样的人生，宫崎骏，还有个是哥斯拉啊，山崎努导演的电影哈，就是说明好像大家还蛮吃这些作品的吧。所以对于最佳国际影片这个部分吧，也听听全老师的看法。
我觉得最佳国际影片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因为奥斯卡越来越很难定义说我进入主奖项的是什么样的标准，然后我进入最佳国际影片的是什么样的标准。就好像利益区域今年提了最佳影片又提了最佳国际影片就是你一个萝卜占了两个坑，我觉得是很奇怪。而且利益区域本身是带有美国的制作方在里面，它不是一个100%的没有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电影，
德语电影。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变得很奇怪，就是说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尤其是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电影制作，其实比过去，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世界在分裂，或者说或怎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年的这种国际合作电影的情况其实越来越多了。包括今年同样提名的那个《完美的日子》，是德国人在日本拍的片子，结果代表日本参选了。就是你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去定义你的国际影片？跟以前叫外语片，现在好了，你不叫外语片，叫国际影片了。但是有些东西就很微妙，然后包括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过去虽然英国不算在国际影片，不算在外语片里面，英国都是默认都是会参加主竞赛的，比方说像什么赎罪啊、国王演讲啊，就是数不胜数了，所有这些英国电影就是他们其实都就会直接就囊括到主竞赛范围内，所以外语片就叫外语片。但是现在你分为主竞赛跟国际影片，那利益区域像这样它是英国电影，就是这里面当中有很多很不清楚的东西，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需要一个重新的定义和重新它这个规则的一个划分。
然后动画长片这边哈，因为全老师其实动画片看的比较少，但我想提的一嘴是因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四月初在中国大陆会上，所以上了之后我们再去讨论。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纵横宇宙的那个男主迈尔斯的配音演员，然后就有去酸说应该是纵横宇宙拿奖的呀什么什么。但我相信各位看过纵横宇宙都知道，包括我们上一期聊沙丘二的时候 Bender 也提到，就是其实平行宇宙拿奖我们可以理解，它的抽帧啊，它的三转二，它的种种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水准是非常高的，但是从作品本身维度，纵横宇宙真的不太行啊，它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它为了拓展出各种各样的宇宙，其实完全忽略了它主宇宙里对于主要角色的塑造方式。然后我个人的话其实想推荐全老师也去看看，就是机器人之梦，其实一个法国的这个动画电影，这两年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法国动画电影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机器人之梦全程是没有台词的，然后讲的是一个小狗啊，它也是拟人化的处理吧，然后它很孤独，它想找一个机器人去一起生活。然后这个故事里其实你知道到最后能看出一点爱乐之城的味道就是特别浪漫，然后浪漫中又有一些基于现实的唏嘘和无奈，这其实在通过这样的一组关系，好像在影射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说我们与周遭人的交集关系，就是还挺打动我的一部作品吧。然后也是很多人可能今年颁奖季没太提及的一个作品啊，虽然跟大家去简单分享一下。然后接下来是一些啊，当然最后了啊，是一些技术奖项哈，今年的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原创配乐等等啊，都无一例外的给了奥本海默。然后原本以为呢，今年在服装啊、艺术指导啊这些奖可能会给到Barbie， 但没有想到今年其实给 Barbie 只有原创音乐奖。 然后其他的这些所谓的服装设计之类给的可怜的东西。所以对于技术奖我们可以整体聊一下吧，徐老师有哪一些想特别提及的吗？
我觉得美术就是在我的看来，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给芭比的，它美术带给这个电影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而且它的这种做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棒的，艺术指导、最终化妆、造型什么的，我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是应该给到芭比的。我觉得我可能能想象出来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芭比它毕竟在美术或者说它在视觉上面稍微的是有一个参考，就是说原来芭比的那个画风或者怎么样，说它可能会有参考。然后但是我就觉得你从最后呈现出来效果，包括就是它这种效果对于电影整体呈现出来它所起到的作用来讲，我都觉得应该是会要给到芭比。
当然这些给到奥本海默的奖我觉得也都是实至名归啊，就是包括摄影剪辑等等等等，包括这次音乐，我觉得虽然诺兰没了就是去跟那个维伦纽瓦玩的汉兹季默啊有一些可惜，但其实我觉得路德维希也给了奥本海默或者说给了诺兰很多新的东西啊，包括在之前的信条里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尤其在奥本海默里面，我们特别喜欢那个 Can You Hear the Music 那首曲子，其实是能够成为这个电影很重要的主题音乐，贯穿奥本海默爵士的一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还蛮令人印象深刻，但确实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就是组委会这次对芭比真的是满满的恶意啊，所以还挺可惜的哈。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主题讨论。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延伸讨论其实就一个话题啊，就是推荐一部啊2023年你感觉应该入围奥斯卡但没有入围的啊，所谓遗珠电影哈，我投芭比啊，没有。对，听听全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小行星城》，我觉得《小行星城》是我是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电影，就是它里面有太多的这种，解构和那什么，就是你不觉得它跟今年的颁奖季其他电影当中也很搭吗？就是所有的今年的这个核爆主题，
确实全有。
对，就是因为我昨天在看到一个梗嘛，就是今年有那个核爆三部曲，就是第一部是奥本海默，第二部是那个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然后第三部是哥斯拉负0.1。
然后其实包括小行星城，其实也是我去年跟全老师我们二人之间出入比较大的，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但其实当时全老师有他的一个切入的视角嘛，这个我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去讨论。然后我个人觉得也说不上遗珠吧，我只是觉得真的很棒，就是怪物啊。虽然说怪物在别的地方已经拿到他该有的荣誉了吧，包括今年其实代表日本出征奥斯卡的其实是完美的日子，但我觉得其实怪物可能才是更加日本的，或者说它更加本土，或者它里面的三位主要的成员，我们再度说，就是石之玉和板垣裕二和坂本龙一，他们所代表的其实是日本的流行文化包括艺术创作的这些大师级的合作，我觉得产生了非常好的火花啊。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之前小鹿家族的时候其实是有入围过嘛，所以我感觉怪物也是蛮值得的。总而言之吧，我觉得每一年啊都拉着全老师我们一块聊一聊奥斯卡啊。其实当然我们说今年是很四平八稳的一年，但我觉得去年也确实有很多很精彩的电影，我们确实也很难忘怀说在影院去共同看见证奥本海默跟芭比的票房奇迹的那种喜悦，以及那些可能没法在院线看到但我们在家补片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啊，无论是亚裔题材也好呀，或者对于黑人题材的这样的一种新的阐释，他们好像都来源于某种传统，但也都有某种新的可能性。就像全老师说的，也许在5年10年后我们重看芭比的时候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这可能就是从20世代以来疫情之后啊，电影正在逐渐复苏的一个标志吧，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明年啊，或者今年吧，有什么样的一些作品，明年我们在奥斯卡上能讨论什么样的电影。所以整个就是我们的第226期节目啊，非常感谢全老师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